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尔谷福音，到了第六章的53节哈，三节。那么还记得这个前面的故事是平息风浪，对不对？耶稣步行海面，对，步行海面，对不对？好像是一个这个显现的神迹哈，跟各位举例过了这个梅瑟跟厄里亚啊，在山上看过天主的样子啊。那这个是耶稣有意越过他们，就是要 show off 一下，要显示。好，我们看第六章53节，那个事情之后啊，好，他们就渡过了陆地啊，就渡过了海嘛，到了陆地，然后到了怎么格莱萨勒，就靠了岸。好，我请你们看这个53节哈，他们到的地方是格莱萨勒，对不对？他们本来去哪里啊？在前面那个耶稣步行海面之前，你看看那个43节啊，在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43节啊，耶稣即刻吹破门徒们上船，对不对？先到什么那边哪里啊？贝特赛达，怎么搞的？那个他们迷航了是不是？他们在海上就迷航，跑到那个格莱沙勒去了，对不对？怪怪的哈。当然你可能我不讲，你们没人觉得奇怪了。你仔细读嘛，这边是非常怪的东西。我一直要跟各位慢慢练习，就是你要看见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在一般的阅读上面不合理的地方，完全不合理，对不对？他本来是耶稣叫他们去贝特赛达，就怎么样，耶稣一在海上显现，他们立刻就改变了方向的嘛，这不通的了，对不对？但是好，我们先放在心上。好，他们到了格莱沙勒就靠了岸，刚一下船，人立刻就认出他来，便跑遍那全地域，开始用床把有病的人抬到了听说耶稣所在的地方去。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间，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求耶稣容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凡摸到他的就都痊愈了。好，摸摸耶稣的衣边，让各位想起什么事情吗？患血漏病的妇女，应该可以想得到，对不对？好，很好，这很棒的啊。好，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是一个摘要性的报道啊，又是我们前面读过了一些奇迹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前面有治病的、驱魔的，有蒸饼奇迹，有步行海面的奇迹，现在怎么样？他们就是综合性的，这种奇迹非常多啊，又是一个摘要。我们前面碰过几次了，第一章的32节、34节。啊，第三章的7到12节都是类似的这个文学笔法啊。讲完了几个单一性的奇迹故事之后，啊，这读者在阅读了几个具体报道的伟大奇迹事件之后呢，然后呢，作者综合性的说，啊，类似的还有非常多。当然，他就是表达一件事，就是要显示耶稣的什么，他的神性的光芒啊，他的神跟他大能啊。然后呢，这边是特别强调是他的治愈的能力。我们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啊，53节到56节里面，他基本上重点都放在治病上面，啊，没有这边，比如说完全没有提到驱魔，啊，这是很简单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摘要。那么借着这样的报道呢，作者显示啊，耶稣在日常生活里面，他跟很多人相遇的，特别跟病人。而且怎么样，他总是准备好帮助人。当然这个事情就是他有能力帮助人，愿意而且有能力，显示他是墨西亚嘛。凡是需要救助的来投靠他的，他就帮忙。那这边是说的就有点神奇啊，人啊一旦知道耶稣来了，就立刻怎么样，觉得有希望会被医治。而且这些形式上面是可以说非常原始，我们几乎要说有点像迷信一样的，只要摸摸它就好了。民间信仰这个吃的情势其实蛮多的，但我刚才各位跟人说了有这么故事，刚才那个我们读过的在第五章那个患血漏的妇女是一样的，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一个信仰的表达，但在各个宗教大概都有的一个情况。好的，他到的地方是格莱沙勒啊，本来我们前面读的是在这个平息风浪的故事的一开始是他们要去贝特赛达的哈，那贝特赛达是在加利拉湖的北边，啊，北边约旦河从赫尔蒙山流下来，要流入这个湖的北端的这个河的 西边，那湖在北边，大概在那个位置啊，那就是伯多禄他们的雅各伯他们的家乡在那个地方啊。那么格莱萨勒呢是在湖的西南方啊，离湖边还有点距，大概15公里左右，蛮远的地方这样子。好，这边我们看见是明显的不顺的一个地方，这样大概是这样，就是就两个故事啊，一个是平行方向的故事，那么可能他们本来目的就要去那边，另外是一个综合性的传统，他们收集下来了，那么地方呢就是贝特塞达。那么当把两个本来不同的传统啊，一个是具体的平行方向的故事，一个是一般的摘要性的报道，那作者把它放在一起了，然后他忘了去顺这个地名，他改地名是没什么困难的，只是他忘了改。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作者他本来的材料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来嘛。那不然你就很难去解释。你说这个突然间路上就风向一变，对不对？往北的去往南去了，对不对？那当然你就要这么扯的话，也没有人可以怎么讲。不过这个太不合理了。比较简单就是从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写作的过程来看，他在编辑的时候他收集了两个不同的材料，他其实整部福音都是把不同的材料收集好了，那有他的本身的编辑目的，把它安置在不同的位置里面。现在他把两个故事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没有去仔细的去看，这边有一些小的差错啊。说实在的啦，我们不讲也没人知道了，对不对？清楚吗？所以这是也真的。当然，但是有人就读出来了。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也不是自己看书，我是读书。哎呦，真是奇怪！我才发现的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只是我们一起彼此提醒了，慢慢的注意到读这个东西，稍微这个认真的，要注意到读的一些小细节。好，我们到第七章了。一开始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啊。那其实这个一开始就是各位知道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啊，就是吃饭前洗手啊，耶稣说什么这个真正洁净是从内心出发的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单独的一个段落。其实你看这个突然间就换了啊，他第一节说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到耶稣跟前啊，他们曾经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啊吃东西。啊，这跟前面的叙述完全没有关系，就他突然间就换了。那这边他是连，我说他连顺都不顺，啊，就直接插这个故事进来了。好，我们读一下，我读一下这第七章的1-23节哈，非常长的一个段落。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啊，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照传授应该拘守的事，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好，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而用不洁的手吃饭？耶稣对他们说，伊撒意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正如所记载的，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而只拘守人的传授。又跟他们说，真好啊，你们为了拘守你们的传授，竟然废除了天主的诫命。梅瑟原说过，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又说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应该处以死刑。你们却说，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科尔班，就是献祭，那么就许那人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呢？这样你们便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而且要明白，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凡有耳的有耳听的听吧。耶稣 离开了群众回到家里，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耶稣就给他们说，怎么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人类的不能使人污秽，因为进不到他的心，但到他的肚腹内，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他这是说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耶稣又说，凡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并且使人污秽。好，一段比较篇幅大的经文呢，它形式上是对话啊，先有这个金丝法利赛人跟耶稣讲话，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耶稣跟群众说，耶稣跟门徒说，啊，一直是一个对话的形式。那内容是谈论洁净跟不洁净，所以是教导，啊，是耶稣要教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问题的发生呢，是因为门徒们的行动，啊，让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不高兴，他们用的不洁的手。在第二节啊，这是开始的，因为耶稣的门徒用不洁的手饮食，那这个是被这些法利赛人跟经士们看见了，啊，那么就开始引发一连串的指责，然后跟答复或者争辩教导。那经文我们首先看见，刚才说这个对话的部分，就是耶稣有不同的讲话对象啊，首先是法利赛人跟经士们。一些人代表，对不对？好，他们是一直观察耶稣的，就蛮像这个怎么讲，就是狗仔队，一直看着，不是要盯着耶稣跟门徒们出错的那些人，就是一直看着，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就提出一个质问，在第五节啊，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而用不洁的手吃饭？好，借着这一个质疑，然后开始一连串的对话。首先是耶稣跟他们讲话，啊，第九节呢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一开始还是法利赛人跟经师，那发展到第十四节呢变成群众了，啊，耶稣讲话对象是群众，啊，到了第十七节开始呢，真正的对象变成门徒们，啊，而且呢这个场合也从什么从外面从户外啊移到一个房子里面。啊，这边说回到家里，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翻得太多了啊，其实就进到一个屋子里面，就是无论如何是一个比较私下的场合。那在这边呢，门徒们问你前面讲的话什么意思啊？耶稣就给了答复，在18到23节。你读起来整个经文还蛮流畅的，啊，就是有问有答，发展蛮流畅，加上一些这个作者的解释，对不对？那我们其实仔细看的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小段落慢慢的组合的啊。这个经文最根本的部分是1到7节啊，就是一个争辩性的谈话啊，一个辩论性谈话。那这边呢，这个谈话基本上我要把这个第三跟第四节要删掉，因为那是什么作者的注解讲给我们听的嘛。我们看，其实从第二节的结尾啊，说他们看见门徒用不洁的手，然后说就是用没有洗，或者是应该这已经是作者讲给我们听的了啊。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大概发现啊，所谓的不洁的手，读者们可能有点不懂，所以那就很清楚，对不对？这个应该是事后的人在讲耶稣在生前所发生的故事。但是呢，他发现耶稣当时所发生的故事的事件有一些细节，现在听故事人听不懂，需要解释。那你可以相信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说他现在听不懂的话，他应该就是活在什么犹太的传统之外了。所以很清楚，那现在是马尔谷的门徒团体里面已经有外邦人了。这可以很好的推理嘛。所以接着怎么样，那第三跟第四节更进一步的解释啊，其实就算是讲给我们听的了，我的确我们就不是嘛，对不对？不懂的。好，这是这个段落里面。然后呢第八节呢有一个关键字是说人的传授 啊，是耶稣对他们最深的指责啊，你们为了人的传授竟然放弃了遵守天主的诫命。我们大概用现在的话就是大家讲本末倒置吧，啊，最简单的描述这样子啊。好，那么接着呢是转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科尔班啊。科尔班就是一个犹太的传，它不是一种献仪的意思，这是一个犹太的宗教礼仪的一部分啊，这样子啊。好，那么九到十三节是继续的啊，继续的一个辩论性的谈话，大概也是这个马尔谷他本来就收集到的材料，可能是现成的传统材料里面关于这个从梅瑟的十句话十诫里面，从孝顺父母当作例子，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去就是透过这个对于法律的新的解释或者是一些便于形式的解释，让他们可以非常巧妙的闪过这一个困难这样子。好，这是九到十三节里面的讲法。然后呢第十五节呢应该是一个插入性的啊，一段这个语录，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洁净，这不是从外在而是里面从人的内心啊。第十六节啊，就有耳的听吧，我们到这句话我们蛮熟悉的嘛，对不对？就是在比喻里面常听的这句话，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看的不同的手抄本啊，比较晚期的手抄本才有这个字啊，比较早期的没有，那你可以知道是后人加进去的，后人可能读着读着读着就加的那个可能更好。就是我们大概譬如说各位在读书时候啊，在圣经里面做个小笔记，圣经旁边那个 margin 那个边缘地带嘛，空白嘛，对不对？你自己写一些这个小笔记写上去，对不对？写上去这蛮好的，对不对？那后人呢再抄的时候呢，把你的笔记也抄进去了啊，当然就是当然这个情况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这个第十六节，就是晚期的手抄本才有的啦。就是像我们今天早上啊，不，今天我们在复活夜，因为是乙年嘛，我们读的是马尔谷的一到八章，十六章一到八节，那就是原始福音的结束啊。从九到二十节，马尔谷福音它基本上是后人加进去，你像这比较老的手抄本是没有的东西，这只有人会加东西进去，没人会把东西拿掉的，那是后人加进去的，就离开了这一个原始的最早的那个作者所写的。或者我们稍微强调一下哈，我们天主教对于圣经的原则，对于正典的肯定啊，天主圣神的灵感是以现存的样子，好不好？就我们现在这部福音啊，全部是灵感，是包含后人加进去也属于灵感。当然这个要这个神学上可以讨论很多，我只是刚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原则，像这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分析上面，在去理解这一个经文才是要分的啊，看这是他在历史里面他的写作的过程里面，这本来马尔谷的结尾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用中国话来说是有非常高的留白的那个美感的啊，那话没有说死，没有讲满啊，比本来是蛮美的样子，当然后人觉得他们加上的也很美嘛，那大家可以自己看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第十六节，那十七到十八节就是门徒们就私下问耶稣了。那么释迦牟尼耶稣就给他们说，怎么你们这个也不懂啊？蛮奇怪的，这话有时候我不小心会讲出来了，人家就说，别人说你拽什么拽啊？但没人敢讲耶稣拽，对不对？有时候我说，怎么这个你也不懂啊？就是不读过书。啊，这个请各位，万一我讲出来，请各位能够体谅我一下，原谅我一下，就是忍不住嘛，好不好？连耶稣也忍不住，对不对？好，十八到二十三节就是很清楚，就是耶稣就讲了最后那一段话，那么就是教导了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好，所以我们这么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的很清楚，可以分好几个小段落啊。不，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教导里面，第十九节里面啊，又一个解释啊，说。作者说耶稣这么讲是表示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教导啊！啊，这大概很难讲是耶稣在当时就讲了这样的话啊。那你说那犹太的 kosher 怎么去解释呢？哦，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发展里面，当然我们读到中大师傅也是一样，对不对？伯多禄非常著名的故事，在约培他的神士看见这个天上掉下来一个布里面啊，各种四脚兽，说天上的声音说把它宰来吃了。伯多禄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的东西。声音听上声音说，天主认为洁净的，你不可说不洁。那天主认为什么洁净呢？这历史是全部都洁净了。那当然就回到创世纪了，因为天主创造认为样样都好。我们在这个圣复活圣夜读经一就读这句话，这是一样的。就这个是一个，但这边你要知道历史发展那么久，发展到耶稣的年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那作者这边给了一个解释说，他这么说哈是讲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这是一句非常大胆的话。你大家可以想象，应该比较是一个相信耶稣的那个初期教会的言语。好，他们讲这个当然比较可，当然这是我们讲就推理了，这是意见，对不对？耶稣到底当时怎么讲怎么想的？有一天谁比我先去吧，问一下耶稣就好了。好，这句话很好用。好，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小段落。我们上面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你把它稍微分练习一下，这个练习每个小段落的练习，你可以慢慢懂一懂的。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很清楚，是这个辩论的出发点啊，是有人。开始吃东西啊，没有洗手，这样子。我们今天还要喷酒精，对不对？好像是不得了。好，然后呢，第三节跟第四节是作者就帮忙解释啊，在犹太传统里面，在饮食有这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啊。然后第五节是人们就对耶稣提出指控啊，指控他。好，然后耶稣的回答有两部分，首先是第六节跟第八节。是引用了一些这一个伊莎伊亚的话，然后呢是第九到第十三节，以这个孝顺父母的这条法律啊当作例子来说明。好，然后是十四到十五，是耶稣好像换了话，换了一个对象，开始跟门徒跟群众们做教导啊。然后呢最后呢是十七到二十三啊，回到这个私下的场所里面，我们就姑且用家中吧，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这样子。好，这是这一整段话，然后就在第十九节的后面有一个，他说是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又是作者的解释。你看这非常多，那我们这边我跟各位的经文，我用上那个破折号，你可以知道的是特别的符号嘛，那是我们今天在翻译者或者今天的编辑者我们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的哈，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我们在这么读这么想，我们已经把这个前人的理解方式已经给了大家当作一个参考，所以各位读这个翻译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经过诠释的经文了。当然没有像用我先用话讲，他的每一个工作，他的标点符号，他用逗点或用句点或用惊叹号，都是诠释啊。所以我们现在接触东西没有什么是没有经过诠释的。当然为什么我们说接触原文那么重要嘛？你重新接触原文以后呢，你就可以有自己非常第一手的阅读的方式。但我们现在因为困难是我们对原文的接触其实很少。我记得我在这个初学刚念哲学的时候，我们泰山来的一位这个一个外国的一个太太，她大概做安息点嘛读书，她每一天就是在我们学里面祈祷，就拿着希腊文圣经看，我都看呆，我好羡慕，你知道吗？看她这样，因为我刚刚在学希腊文字母嘛，跟她看，她就跟我说，她修士，她说你在学希腊文，我刚开始学。他说你好好学，你现在看这个你就不需要老师了，耶稣亲自教你。哇，那时候我听得好感动，你知道吗？到现在也没成功过。哎呀，一下过了三十多年了，快四十年了。哎，不争气不争气。好，我们看一下一到四节。法利赛人跟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就聚集到耶稣跟前。好，这个开始跟前面的那个经文完全没有关系啊，是大家来摸耶稣衣服，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突然间就换了一个话题啊，直接就有人来了，这样子。当然我们知道，对我们读马古福音的人而言呢，这两个群组其实是一个了哈，基本上经师大概都出自法利赛人啊，这法利赛人。跟经师们啊，这些来自耶路撒冷的经师们，我们在前面碰过好几次了，从第一章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哈。所以他们出来也不用奇怪啊，然后他们一直在旁边隐藏着，随便会跳出来的这样子。好，那么他们对耶稣的挑战还是继续的发展，他们一来就是为要跟耶稣找麻烦的。这边特别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 我们再记得前面这个有一段话，是耶稣回到家乡里面去，他的家人想把他抓起来，说他疯了。然后呢，第三章二十二节说怎么样？有从耶路撒冷来的金师说耶稣怎么样？是靠魔王贝尔泽布驱魔的。就是早就出现过的这些人。好，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些人出现不会有好事情的啊，就一定是给耶稣找一些麻烦跟挑战这样。好，然后呢，他们的确，他们就指责门徒们吃东西用了不洁的手啊，不洁的手那是。那这个情况，如果你要问真正在耶稣当时生活的情境当中啊，有没有可能发生？我们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那其实可能性很低，非常低啊。所以大概这边可能比较表达的呢，可能应该是这是已经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复活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基督徒团体，我们叫做马可团体，可能是一些这些团体，他们开始慢慢的脱离犹太传统以后，他们开始有些人开始比较自由一点点。啊，特别是再加上进来一些外邦人在团体里面以后，可能慢慢的就让这些传统犹太人就对这一些新兴的要跟随耶稣团体，他们就更是有敌意的。看，所以这可能呢、啊，比较可能。我当然在说，我们不能说门徒们就绝对不会犯错，不过那可能性很低。啊，以他们以当时犹太的宗教的情境里面很低。像我最近我有人跟我挑战，就是讲的一些，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现在教会人那么少啊，圣餐人那么少啊，圣召那么少啊等等东西，然后就说这个，因为这个凡恶会议以后啊等等东西，我说那个问题不是凡恶会议的问题了，啊，它当然是有影响的。我觉得基本上我可能各位听我前几天我讲的道理就谈了嘛，就是我们人的历史里面发展啊，其实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我住在乡村里面，还是很清楚的哈，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像我们以前眷村一样，对不对？大家的孩子大家管，对不对？你说有一个孩子不进堂，那可能吗？邻居的什么叔叔伯伯婶婶口水把他淹死，对不对？那不可能的嘛。那时候的，就是我在念书还这个很晚的二十世纪末期，乡下德国现在还是这样子的，你更不要提以前，对不对？以前那个全部的那个全民运动，对不对？星期天大家都进圣堂，对不对？不去哪里去？不在那边没地方可以去啊。你说那个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信仰呢？我们不能讲不是，但至少值得怀疑嘛。当慢慢的开始有这个启蒙运动，慢慢开始理性主义，慢慢开始现代主义，开始要求人自己为自己行为负责，独立自主做主的以后，慢慢越来越强烈以后呢，人们开始怎么样？不太管长辈的意见了。才开始脱离的嘛。那你如果他要这样子脱离的，他本身对信仰的怀疑不是因为对于凡恶或者一些教会的一些什么开放的思想，不是的了。我认为是反而是他们本来就没有真正的认真的想过信仰。你就回忆一下，如果你讲的方济沙乌略在印度随便你3万给人灵洗的话，你想可能吗？我们当然是很敬佩他的这个福传热忱，对不对？很多我们台湾当初来说也是一样，传教士一来很多人都灵洗，对不对？那现在到哪里去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反省的是，我们不要这样的，把这个灵洗那么绝对化。我们当然希望帮助人成为基督徒，要好好的培养跟教育，让大家可以真的决定他选择要嘛，而不是就是变成一个群众运动。这个没有必要了。这特别是大概是一样的，就是你基本上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事件，在耶稣这个年代里面，这些门徒们哈，他们大概不敢那么大胆的啦。我们这么说。啊，大概不敢那么大胆。就是说，耶稣敢的话，好，那我也许我可以接受，对不对？你说门徒们都敢，我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啊，就比较好的想象是说，是初期教会，因为耶稣的复活事件之后，让他们胆子大了，他们相信耶稣复活，那同时他们也开始有怎么样，他们走出他们个人的信仰的这个风格。啊，他们现在再加上这个团体已经是怎么慢慢的有加入很多的外邦的基督徒在里面，慢慢成一个混合团体，他们做了很多东西，慢慢就把这个基本的信仰的核心跟这一个文化的氛围慢慢要开始厘清嘛，要厘清，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人呢开始指责，当然还有这个团体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们的确是本来是犹太人嘛。他们要答复怎么办？他们当在以前的 故事里面，以前的耶稣教导，他们曾经听过耶稣谈论洁净跟不洁净，把那些字拿来，就现在就变成这个故事来面对他们的。我们的确是要这样子，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耶稣的教导，就是要明白，然后领悟，然后来面对当前的生活做出回应。我们不可能把这个话，就是因为环境会变嘛，时代会变，但是信仰的核心，因为这边讲的东西，真正让人无愧是从内心的，不是外在的，我大概都可以接受的嘛，很简单，那可以是一个普遍真理。那怎么样去面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现在这边是这个饮食的问题，啊，说用这个没有洗过手的吃饭，当然是这个真背景，我们可以揣摩的这个情况。好，那么这边谈的洁净跟不洁净，当然是在犹太传统里面非常广泛的重要的概念啊。洁净，它的对照当然是不洁净，它主要的是怎么？是主要的还是礼仪上的、宗教上的，还不是卫生上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这边我们知道，真正的洁净跟不洁净啊，它是塑造这个整个天主选民的犹太人他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当这一个伊撒伊亚啊，他的蒙召的经验啊，在圣殿看个神事，对不对？他称天上圣圣圣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完蛋了，我有祸了，我完了。他说，因为我是个什么唇舌不洁的人，我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啊，我竟然亲眼看见了主，啊，我死定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基本上是个宗教经验，啊，是个礼仪性对于神的经验啊。那么他们现在把这个就是衍生到本来是好的啊，法利赛人希望把这些宗教圣殿的这些礼仪性行为哈，扩展到生活的全面，本来是好的，但是越要这么做，慢慢就是变成那个太过度，变成形式主义啊，只注意到那些思维细节而忘了真正的内心。那这边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攻击啊。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师攻击耶稣呢，他们重点就不是真正的核心的意义了，而是怎么样祖先传下来的那个规矩啊，那规矩到底行不行他们不再管了，那规矩到今天还行得通吗，或者还应该保存吗，那不管了。这样子，我今天那个我们的老主教打电话给我啊，地方主教，我们堂区有一个教友是德国人老先生嘛，他就是很传统，他一定坚持要口领圣体，一直要说服我，就大家都口领圣体来讲。我说你来用口领，我会给你，但是你不要跟我谈这个啊。我说现在的教会要我们用手领圣体，人家，他说这个不合传统。我说这个口领圣体是整个的宗教历史一段传统，一小段呢。耶稣开始就不是啊，我们现在也不是啊，那一小段嘛。那我说当教会开始用口领圣体的时候啊，他就违反了老传统啊，不是吗？就是我在听教会的教导嘛。我昨天听了一句很棒的话，一个教友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我们讲那个什么是天主的神恩呢，教会的殉道是很大的，是最大的神恩啊。那殉道学会不会把人教错呢？他有可能犯错的了，有可能，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错误里，我们相信天主还可以把它导正，这么信仰啊，不然怎么办？人都会犯错，对不对？但我们相信在这个错误里面天主还能够导致，当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要当标准以后，那就完蛋了，那是天主就谁也留不回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相信教会的殉道，这很重要的。那有些人他一定要坚持这个老传统，其实我们在新竹那个圣周四的时候，那个圣弥撒里面啊，他们要唱这个拉丁文的弥撒，台北大概也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都觉得很奇怪，啊，那个弥撒各位都听过了，那个 Kyrie Kyrie， 那个本来是天神弥撒，是在做天使才要唱的，不是在圣体弥撒里面唱的歌啊，是因为我们只会唱那一首，我就觉得很这天我就很奇怪，就是当我不是，而且 那些很有趣，他们把那个，因为很多人不会发那个音嘛，对不对？而且好再讲，那 Kyrie 也不是拉丁文，那是希腊文，对不对啊？把它注上中文，对不对？那中文注真是没办法看那些字，知道吗？我在那边我都不敢看，我看了我就笑，你知道吗？那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回事啊？台湾教会我都不知道，不懂为什么大家，然后突然间你发现很多外籍传教士。我们这当大家当笑话听嘛，就活过来了。他们有一首歌，他们从小就会背的歌，我唱特别大声。大概只有我一个人不三不四的，一直在分心吧哈。我就看，我在哪里？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哪里？我就突然间觉得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在里面。当然这是我的困难了，我承认是我自己有毛病，对不对啊？那你看这次教会真的是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进到这个情境里面，这要一起要努力的啦。所以不要把这个传统啊，这个传统怎么去解释啊，你真的要看传统，它当有道理嘛，它发生是有道理的，然后它不会，往往不会，通常不会永远有道理，就到了什么时候就应该换，要产生新的传统，必然的。所以他们就你的教会不变，教会几乎每开一次大公会议就是有一些修正，为了要跟这个世界，特别是梵二会议是最清楚的，教宗说，万王之三说，让我们打开窗户听听这个世界，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不对？这是非常棒的，很传神的一句话，不得了的。我相信那个绝对是天主圣神带领的这个教宗万王之三世啊，不得了的一个思想。我现在当然他以后就是开始让大家开始各自努力负责，以后有一些乱，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嘛，不用着急，慢慢来。好，回到这边，第五节。好，门徒，怎么样？我讲那个我们那个教友啊，讲那个。好，这个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啊？用不洁的手吃饭。好，耶稣就开始讲了。啊，伊莎伊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正如所记载的，这个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你知道，你看人的规律所相对当然是什么？天主的法律嘛。那天主的法律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在山上梅瑟所领下来的石板啊，这是相对应的。好，所以法利赛人跟经士们攻击耶稣，攻击门徒们，他的基础是什么？先人的传授。他们的指控是耶稣的门徒不遵守先人的传授。好，耶稣的回应呢是用了伊莎伊亚的话，伊莎伊亚29章13节的话啊。那么这个话用这个先知话来强调他们，这他太直接了，说你们所谓的遵守法，遵守这个传授只是伪善啊，怎么样？只是用嘴唇恭敬，不是真正用心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啊？这样说，这个本来天主就给了诫命，然后人们呢，慢慢的发展解释，慢慢变成了人的传授，变成了人的传授，在解释这个法律的时候，本来也是好意的了，就是希望让这个法律变得帮助人可以更具体的生活。但是讲着讲着，慢慢就变得行。变怎么样？开始怎么样？让人可以便于行事，可以方便在我们今天用那个现在的话来，就是要什么制造什么法律的空隙啊，然后找到那些法律的边缘，可以钻空隙进去里面，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耶稣的指责。那么传统怎么样？必须要能够让人真正产生了有效的尊敬天主的义务，要让人想起。应该真正的敬礼天主，可是他们这个放弃了，慢慢就演变成什么？只有一些虚假伪善的人的规律。好，那当然看耶稣的话，其实是我们今天讲的分辨神类了。当我对一些事情有一些选择，有一些想法，我得问的是：我是真正的朝拜天主，还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点，让自己好过一点点？这很简单的，这是你知道，可以问自己的。每一次有任何的一些争执啊、讨论的时候，都得问一下自己，就是，但是我这个是真的为了让大家、让自己、让大家恭敬天主，还是呢，让自己呢，或者让我们一起怎么样，大家舒服一点过？ 这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则，这样子。好，那第八节是耶稣的直接的指责：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而只遵守人的法律。当然，你可以看这个话，耶稣直接指责，其实有点太简单化，就跳得太快了啊。但是，但精神我们是很清楚的。耶稣讲的就是那一些对手们啊，那么很清楚，耶稣的教导是天主的诫命，不可以因着人的权势而被抹杀掉。所以人不可以只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讨好人，或者要怎么让大家能够方便行事来操控，变成他们新的所谓的传授。我在跟各位曾经讲过关于那个一安息日的路程嘛，就讲过，就是很清楚啊。因为呢，安息日走的距离有限定，他要他非走不可。我们今天你就走就好了嘛，既然非走不可就走嘛，天主会同意你的。对不对？就走嘛。那他以前不行呢、啊，他就想办法，对不对？就带个便当嘛，啊。他说我在哪边吃饭，哪边是我家，对不对？那真是嘛，全家就是你家了，不是吗？对不对？那是现在以前的话，以前就有了，对不对？那你看见啊，他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要让人的方便性。因为本来基本上天主也没有真正的说安息日都不准走路啊，是在他们的犹太的发展，慢慢的发展。他本来只说安息日献给神，对不对？带着一个安息献给天主，那这样子，所以不要盈利啊，不要去苛待奴隶，不要去对于牲畜虐待啊，把尽一切力量来恭敬天主。但如果有需要，非要做什么事，我就做嘛。本来应该这么理解的，很简单的。可是他们发现，那什么样才叫苛待呢？什么样才叫这违反法律呢？开始为了要定得越来越仔细，本来也是好的。因为这不清楚嘛，他越定越定，一定好以后呢，就开始想怎么样破解，对不对？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真麻烦。你看，这是的确是如此的。那写法律是为了怎么样让别人可以我来玩弄的，那是很悲哀的。这是很清楚的，这怎么样去看真正的天主的诫命，跟我们人间的这些传说。那我们大概现在生活里面任何领域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了，我们都要去反省的东西。好，第九节，耶稣又说了啊，真好啊啊！举个例子啊，你们呢为了守你们的传授，就废除天主的诫命，还给一个具体的例子，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亲的啊？梅瑟本来说过的，我们的天主世界第四诫，对不对？还说怎么样咒骂父亲跟母亲应该处死刑的。好，你们却说了哈，人若对父亲跟母亲说了，我能够供养你的，已成了科尔班，就是献祭。本来是子女有责任奉养父母亲，他把这个奉养父母亲的经费拿去献给天主了，啊，怎么样？就他本来应该是要供养父母亲，他本来也应该去对天主有奉献，他现在奉献的钱呢，不从自己腰包里面掏。拿这个给父母亲的供养金拿去给这个钱，其实你看就蛮像这个达味犯罪后蜡糖讲的故事啊，对不对？一个人什么都有，对不对？来的客人怎么样呢？他拿他那个穷人的一只小母羊拿去给别人，他也请了客，对不对？这是大概是差不多的这样子。他是这样子，你们就说人就可以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他说：“你们这样是为了你们的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你们还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其实这个现况已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常见的嘛，常看到的，可能不必说家里面奉养父母，我们常会这样子便于形式出现的。好，孝敬父母第四节当作例子，清楚的说明了啊。”这边前面讲的这个抽象的语言，什么是天主的诫命，什么是人的传授，以及之间如何对立啊？人们怎么样去违反圣意，为了自己的方便啊，来讲也发展出很多让自己能够舒服生活的一些传授。好，那么科尔班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奉献给天主的实际的行为，那这样的一个对神的敬礼都可以拿来怎么样让这个父母亲受到损失？你看看这很恐怖吧，对不对？本来父母亲有子女们照顾的支持，他们可以好好生活，子女们有义务奉养父母亲的啊。现在透过这个，他说我恭敬天主，我要爱天主在爱父母之上啊。本来也没什么错，从天主话没什么错，对不对？没人说你爱天主 不可以超过父爱父母的，但不是把应该供养父母的去给了天主嘛？啊，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些人的太心机的一些想法，这是耶稣这边所直接控告的。所以耶稣所宣讲的还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爱天主爱人是不能够互相抵触的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以说为了爱天主怎么样让爱人受了损害啊，不可能。好，然后第十四节开始换了一批听众了啊，耶稣就叫过群众来啊，这也很有趣啊，群众从哪出现的他也不说了，马虎就是呼呼自己来，挥自己去啊，这是写作的一个作者的本领这样子啊，就在这个福音的框架里面啊，这个群众一直存在的，就你可以想象的是耶稣到哪里去都是一批人开始跟着的了啊，当他需要时呢，作者把这 就拿出来了这样子。好，耶稣跟群众们说，你们都要听我，而且要明白。好，现在你可以发现啊，好像听跟明白都画成等号了。我们还记得在前面这个关于比喻的时候啊，有些人听不懂啊，对不对？说他们听是听，却不明白，好，这是不同的情况。不要，就是我说的，不要拿一段圣经打另外一段圣经，没有意思。不同的脉络啊，这边几乎是怎么样，听跟明白就画上等号。注意听，你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好，然后第十五节是对群众们的这个最根本的教导，这当然是最核心的啊，真正让人污秽的。是从人里面出来的，从人外面进去的呢，并不会使人污秽，不会使人不洁，这是很清楚的，内跟外啊，进来跟出去啊，这是又是一个对立的表达，非常生动的图像啊。那首先讲的是从外面啊，从外面啊，从外面啊，那么前面的关于这个不洁，它是什么？是有感染的效果的，这是犹太人传统上的。比如你碰人家啊，不觉得不能碰啊，怎么？他当然这边慢慢都被他们否定掉了，啊，真的是强调是内心，啊，内心里面的不解才是真正的让人啊真正受到伤害的这样子。好，那么接着呢，到第十六节啊，我刚才跟各位说过了，它是后人加进去的一段话，就凡是有我的你就听吧，这当然是从这一个。比喻的篇章里面加进来的，这个是后人加进去，不属于马尔谷福音最原始的版本。好，十七节到十九节又谈到了门徒们啊，耶稣离开群众回到家里，耶稣离开群众进入一个房间了，这比较直接翻译这样子，因为这边也没讲谁的家嘛，对吧？耶稣也太好，到处都有家，对不对？就是说那个环境那么好，不能跟他我们的贫穷的耶稣的概念不太相符啊。一个屋子里面，就是现在从那个大庭广众的情况里面变成一个私下的环境，当一个有限度的一个，它还是公开的，但是人员是有限，就只有这个门徒们在一起啊，在这个私下的场合里面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们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义。好，耶稣什么时候讲的比喻啊？应该就是指前面的一个最核心的教导啊，那个十五节啊。不是从人外面进入的污秽人，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污秽人。这其实本来不算是什么比喻，就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谚语而已，这样子。好，这边讲的比喻没关系，我们就接受他的讲法吧。好，然后耶稣呢就说：“怎么连你们也不明白吗？”好像耶稣的言下之意说：“你们跟我那么久，你们应该懂的嘛。”啊，但是不懂。好，那等于他就还不懂，他就解释了。啊。就是耶稣的预期应该是门徒们应该有能力明白这些语言，所以这有点像带有这种责怪的话了。好，这边解释是强调人的心啊，就是当然是过去到我们今天还用这种概念，人的心啊是真正做出抉择的场所，人的最核心的之处。我们今天当然比较说政治讲应该是老了啊，对不对？或者说人格的核心，当然在过去没有这样的今天的这个医学的尝试里面，用人心表达这个人最终的那个做抉择那个存在的那个基础啊，讲的他说这个真正做出抉择那个核心的那个位置，才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呢。啊，那经过肚子的道路啊，就是讲我们今天说经过这个消化系统啊，那个跟洁净不洁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边谈的当然是一个伦理性的洁净，而不是这个食物上的洁净。好，他在谈的是一个 把这个内容一个非常强的对比，从外面进入的东西是无法碰到人心的，它只碰到我们说消化系统而已，啊，就离开了，就排出体外了。因为没有碰到人心，就根本就没有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这说这边谈的不是卫生哦，谈的是这个伦理性的或宗教性的，这根本就不碰到这个问题，这样子。好，然后呢，第十九节作者就解释了，说他当然是耶稣嘛，哈，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说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好，这是编辑者的说明呢，就是当然也可以看见这边应该是这个整个主题的主要思想。那这个是对福音作者而言呢，耶稣的解释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是帮助马尔谷生活时期的一个信仰团体给他们的一个具体生活的实践规则了。意思是犹太传统当中关于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他们现在其实不用管了。如果你我们前面的假设如果是你可以同意的话，就是马尔谷的团体他们在面临的问题，被他们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他们在实际的基督生活当中受到传统犹太人的批判，他们毕竟还是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生活的，甚至在当中生活的，那他们现在透过耶稣的话，他们来肯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团体，天主的子女，耶稣的跟随者啊，那我们现在是相信天主造的样样都好，就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问题了，啊，都是洁净的。那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必须真正的尊敬天主，爱人，啊，这洁净跟不洁净变成是谈到真正是伦理的生命，而不是这个外在这个食物的区别或者一个行动里面，就你可以看见几乎是要说哈，把这个传统的去区别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把它判为是失效的，不必再遵守了。你读读看勒未记嘛，啊，好多什么食物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啊？那你说为什么它不洁净？它也没有理由啊，只说偶蹄还要反主才是洁净的。啊，因为猪是偶蹄的，不会反主，是不洁净。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没任何理由啊，啊，就这么说了，对不对？你说是天主说的吗？在勒未记里面的表达，它当然是变成天主说的。啊，好，天主透过梅瑟、亚郎叫老百姓，对不对？但是你这样问，真的这么看的话，那你就会去问了，一开始这个天主看了认为样样都好，那变成天主自我矛盾了吗？他突然间发现，不是哦，有些东西不好，我说他不好，就是这宗教的生活的反发展，就我们今天是这个是蛮困难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它简单化，因为什么来自天主。基本上我们相信这些人的法律、人的生活、现实生活区别跟实践，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努力的去想什么是最合乎天主圣意的。然后我们在有了一个决定以后呢，我们都自然说是天主的。那是不是真正是天主的旨意呢？那还需要靠时间、靠人慢慢来验证嘛。所以很多会慢慢越来越澄清、越清楚，有些就发现。的确是不是得修正的。那你可以你现在看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发现啊，大概在经过这一个洁净跟不洁净教导，透过耶稣的口里面，你大概就可以相信初期教会的团体他们已经想到了，在特别是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合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大概已经相信了勒未记里面那些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不用再遵守了。像我们就不遵守，我们现在都不遵守啊。你们今天中午吃蹄膀了吗？没人说不洁净嘛，对不对？你明白那个意思吧？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是在发展当中的。那这边大概是，当我们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来推论的，那你就可以发现当时的这个第一世纪啊，那一些基督徒啊，是多么的大胆，或多么的自由， 他们在圣神带领下这么有灵感去面对那个祖传的那些，这个真是挑战了、啊。其实很勇敢的，你就要看到那个每一个行动啊，都是因着耶稣来的革命性的改变。那个是您哪里勇气啊？我想除了信仰以外，没有别的解释了。你可以发现，其实你读的东西啊，真的要感动的。你看到那些人，我暂时不讲对跟错啊，这我很难去真正讲那个绝对性的那个对跟错。但你看见他们在这样的灵，他们在反省里面去面对那些挑战的那些生活里面去看，就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初期教会写福音，对不对？他们是收集耶稣的故事了，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他们在写的时候呢，他们除了叙述故事之外，有非常多的情况是用在他们当时已经面临的实际生活的情境。他们要用耶稣曾经讲过的话，在时空脉络不是差别太大的情况之下，他们用在他们现在，就把耶稣的教导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耶稣时代其实大概是很难出现的。再举个例子好，就是你看，就谈到婚姻的问题里面，马古后来会谈到这个离婚的问题，我们第十章会读到的，对不对？他说那个妇女，男人不可怎么离开妇女，离开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比如说奸淫，啊，女人也不可以离开男人，这本来不用写的，在犹太社会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犹太社会女人不可能自由的那个时候，所以你很清楚这个话已经是反映了当时是外邦的情境，外邦的人已经加入了基督信仰团体，然后在希腊跟罗马，他们的妇女的权利是比犹太的权利是高的，他们可以自己离开的，他们可以从女性诉求离婚的或离开先生，我就经常记住离婚嘛。那你看这个是，其实马古是已经非常有灵感的，已经把耶稣的话他在放在这一个先体的情境当中，把耶稣当初没有说过的话，他们就塞了耶稣的口里让他讲出来，就是因为耶稣不会发生这个情况的。保禄就讲过这句话了嘛，对不对？就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我们教会的弟兄或姐妹有一个非教友的弟兄跟姐妹，他们在一起，他说这方面我没有主的教训，但是我想，什么叫没有主的教训？因为耶稣没有离开过犹太团体啊，这不会发生这个所谓的不同种族的婚姻，不会发生的。耶稣在世上生活那么几年的时间里面，公开生活时间更短的期间里面，他不会讲出一切的后来会发生的问题吗？他不会，绝对不会问今天晚弥撒里面要不要关手机的了。对不对？是一样的历史嘛？你可以看见，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东西。我觉得大家你慢慢读，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我是真的很感动的，当时看到这些人，他们这么样的努力啊，去想耶稣，如果跟他们在一起，面问题会怎么样解释？他说，耶稣是说一切事物都洁净，真的很惊人的。别看那一小小的一句话，作者加进去的话嘛，对不对？这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下面二十节。耶稣又说了，继续做一些更仔细讲啊，从人心出来什么？从人心出来让人污秽，因为怎么样？都是恶劣、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我在那想，各位可以做个练习，你把这个书盖起来啊，你去想这么多伦理上的这些罪恶的字，你大概写不出五个，你就没有词汇了。证明什么？你都是好人，心不坏，这样比较安慰，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作者不得了的那个文学造诣啊，认识那么多字啊，我想这些字我们都认识，没有错。对，当我们主动要写的时候，还真想不出来。我想各位有这个经验嘛？对，你看我们从小写作文得多痛苦啊，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每次看这个我就觉得很惊人。好。那么前面那个作者加上这句话啊，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好，然后他又回来，又耶稣说，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耶稣继续说了啊，凡从人心出来，才使人污秽。然后就非常具体的解释，好，这些邪恶的念头、想法， 甚至于后来变成行动呢，都是从人心出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这是所谓的罪恶的一些一个 list 一个名单嘛，非常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要很小心的。那么其实每一个单独的都是一个严重的恶劣的行为啊，就恶习好，对不对？他都清楚的在提醒啊，基督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应该常常记得天主的诫命。哦，你看我们平常教会里面谈的这个传统道理讲七罪宗嘛，对不对？这边超过七个了，不得了这东西。好，所以这样子呢，圣诞经文就结束了。啊，那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关于洁净跟不洁净啊，他的教导呢是强调什么根本的伦理抉择啊，最核心的伦理重点啊。那耶稣同时期的反对者呢，以及那个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反对者呢，啊，他们是担心是从勒位记开始的所流传下来的礼仪的规则，啊，不够尊重。那现在呢，这一段福音几乎是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你看这个福音，它真正我们今天我刚刚举的例子嘛，像我们今天在饮食上面，我们不再尊重勒位记的法律了嘛，对，甚至于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吃拜拜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大概也没有人会去用到这个格林前书的第八到第十章保罗的问题，没人谈的，那不是那个时空脉络已经换掉了啊，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我们今天是还是要问的是，还是要问我们在实践圣洁。它还应该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法律，啊，我还是得在我的生活里去追寻这一个真正的圣洁，啊，那么现在怎么样？耶稣是导正把人重新回到天主的诫命里面来。那天主的诫命啊，真的不必只看成这个实践或天主给没这个法律了，包括从创造开始，天主的每一个言行，他都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生活的，其实很简单的。只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去仔细的反省，努力的去做才行，这样子。好，这是这个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这样子。我们看下面这个故事，二十四到三十节，那各位都熟悉的故事了。我们耶稣从那里起身，就往提洛跟西顿去了。好，又是一个具体的故事哈。他又进了一家，这不愿让任何人知道，但是不能隐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附了邪魔，一听说耶稣，就来跪伏在他脚前。这个妇人是个外邦人啊，生于叙利亚的腓尼基啊，她恳求耶稣把魔鬼从她身上赶出去。耶稣跟她说，应该先让儿女们吃饱了，因为拿儿女的饼给小狗是不对的。那妇人却说，主事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的碎屑呢。耶稣说，为了这句话你去吧，魔鬼从你的女儿身上出去了。啊，她一回到自己家里，看见孩子躺在床上，啊，魔鬼已经出去了。好，故事就很简单，从这一个洁净跟不洁净的争辩啊，直接说耶稣起身走了。就换了一个场合，到了里面，耶稣还走得还真远，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了，到了叙利亚的腓尼基的一个妇女里面相遇，到了这个提洛跟其中今天的黎巴嫩境内了，在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好，然后呢，这边走进那个外邦人的地域啊，那个事情就非常的突然啊。然后呢，二十五节说，耶稣一到，就有一个外邦人的妇女来了。大概你可以想，就是耶稣的名声，他在过去虽然是基本的生活在巴勒斯坦，在犹太人的氛围内，但他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所以他一到，别人一听说来了，就马上就有人来找他啊。那这边的核心人物，耶稣外就是那个外邦的妇女啊，外妇女。好，那么前面一到二十三节是针对的犹太传统啊。那个洁净跟不洁净，那看起来呢，犹太传统的法律有相当的基础，有相当的价值。耶稣还要回到最核心的天主内。那现在呢，问题被扩展到怎么样？到一个跟外邦人有关的领域里面了。好，那么这个外邦的妇女呢，来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但女儿怎么样？患病、腹膜， 饱受折磨。好，这是把这个病跟魔就是连在一起的，这过去他们常常看见的。好，从这么一个开场白我们可以看见啊，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是一个医治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驱魔的故事。好，那么一开始耶稣是拒绝的。好，那拒绝的理由呢，让这一个外邦的妇女她提出一些抗辩啊，抗议。那我们发现抗议成功，抗议成功的。好，我们看怎么说的啊。一开始是耶稣24节啊，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啊，来到了提洛跟其东。那么当然作者没有说为什么去，都没有讲啊，就是直接就谈了。那可能对福音作者而言啊，那这是一个让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耶稣在外邦的地区也做一些事情啊。他虽然并没有意愿在这边直接的扩展什么行，那不过呢，他到了那边有人来找他，他也实现天主的仁慈啊，他是有弹性的，弹性的。好，他不愿意公开露面，大概是他自己到了外邦地区嘛。可是呢，他到了一个屋子里面，也是表达他不愿意公开。可是有人知道了来找他了，好，那他也去答应一下。我们首先得听的是我们前面在第15章读过的，耶稣说的：“我被派遣的只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为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他到了外邦地区里面，他先是隐藏，不愿意公开。但既然有人来了，他也面对。好，第25节，来了一个妇女啊，25跟26是一个困难的情况啊，在所有的奇迹故事都先讲出那个情况啊，是有一个妇女，她的女儿附了魔。你知道魔鬼是没有宗教界限，没有国籍界限啊，魔鬼是世界公民啊，到处会出现的样子啊。好，那现在呢，这个妈妈就来跪伏在耶稣脚前，就已经是一个对神的朝拜的姿态了，跪伏然后恳求耶稣。好，耶稣的答复呢是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应该先让儿女吃饱，第二句说拿儿女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对的。这第二句话基本上是来自于犹太的传统啊，他本来对外邦人不友善的表达的方式啊，的确是。那第一句话呢反而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应该先让女儿吃饱了。那很多学者们认为说第一句话是后人加进去的，是作者加进去的，耶稣可能本来只讲第二句话的。在那样的一个犹太的氛围当中，这是一个意见，大家可以听听看吧，就是好是为了让这个后来的读者们稍微缓和一点点，就是说了应该先让儿女们吃饱，这样子好，变成一个怎么样先后的次序的问题，不会一看就听啊那么极端的把这个外邦人看成那个什么畜生不如这样子，大概就是一个缓和性的表达。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民族性的骄傲啊，对，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这些最近发生的一些种族的歧视，对不对？那不用太奇怪了。2000年前你说犹太人怎么多不好，那今天的人也没好多少，所以不要太去责怪那些圣经的那些人了。我说我常常就很惊讶，大家觉得看圣经都看不下去。我说如果读圣经说觉得那个残暴读不下去，今天更应该活不下去才对啊。你就活得好好的吗？对不对？餐厅里面叫菜那么叫那么大碗，对不对？那不对劲的啦，那稍微这个那过去了嘛，要看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不要被这个外围事情而影响到。好，这边很清楚，真正的关心的问题核心其实还是怎么样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呢，碰到外邦人怎么办？怎么会处理？他们当时还是会找耶稣的故事嘛，看怎么样嘛。那我们知道，在保禄他曾经说过，保禄在罗马人书1章16节就说了，他说怎么样？我不以福音为耻啊，福音呢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使犹太人，后使希腊人，就先使犹太人，后使外邦人。好，宣讲福音就算有次序性，好，这个次序性其实是来自于人类本来就有的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受造界里本来就有时空的限制嘛，我不可能同时做一切嘛，我就被时间跟空间限制的。所以那么在天主的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呢，的确是犹太人首先答复了，那可以说天主首先选犹太人，那在这个人间里面慢慢的成就这个整个的普世性的过程当中，犹太人先嘛，然后呢 外邦人后，但是呢最终是全部都要得到天主的恩典嘛。啊，这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讲的这轻视的问题，应该这么懂。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宣讲福音的次序呢，但是在时间上，在人类的时空当中，还是保护了以色列人蒙召的优先性。我现在呢，透过福音的语言，我们看见了耶稣也接受这一个次序性，但是呢，这只是个时间上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差别。好，那么就说了。所以先让儿女吃饱，啊，然后呢，给小狗吃儿女的食物是不对的。好，这个妇女怎么样？她反而找到切入点，她主事啊。但是呢，小狗在桌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的碎屑，对不对？吃烧饼谁不掉芝麻的呢？对不对？正常的嘛，对不对？好，意思说为这句话，啊，你去吧，魔鬼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好，所以很清楚啊，这个妇女她就是人很能够接话啊，她没有先去发怒啊，瞧不起我，或者因为她现在是求耶稣嘛，对不对？就她先呼喊耶稣是主，然后说是的，先接受他的话，然后说可是呢，对不对？你的话下面没讲完，我帮你讲完嘛，对不对？小狗在桌底下还是有东西吃的，甚至于我们这今天可以说怎么样，孩子可能还主动先给狗吃，说不定呢。我说今天养孩不是吗？对不对？你用你今天就在讲，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是一个克服跟超越的图像啊。本来是耶稣讲的这个话，然后呢，他等待这个妇女能不能够真正的克服这些困难，然后超越，这表达他的信德了，他还是相信，还是期望。里面，所以这边你可以说耶稣他大概怎么样，你就认输了，投降，你赢了，对，或者说你答对了，或者这么说怎么样？好，按照你的愿望给你成就，其实蛮像这一个那个患的许多病的妇女是一样的嘛。你的信德真大啊，按照你所希望给你成就。这边是直接说你去吧，魔鬼已经走了，已经帮你驱除了。好，我们这边就是很清楚，就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第二十七节说应该先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犹太人的记忆了，也是一个教会的记忆。我各位记得我们在这个圣周五大祈祷里面还有一段是为犹太人祈祷嘛，也曾经提到他们本来是天主最先拣选的嘛。那内容怎么样，慢慢的一直发展，特别到了初期教会里面反而成了什么一个对这些最先蒙召的人的一个控诉。他们本来应该是什么最先接受天主的恩典的，可是他们怎么样呢，反而把天主派来的摩西亚杀了。你听这两天的这个读经一啊，保德鲁在这个圣神降临后的宣讲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变成一个本来的恩典成了对他们的一个控诉。所以我们说这个优先性呢还是被保留的，但这只是时间上的。那真正的最后是谁得到这个真正的救援呢？那还要看谁真正的接受啊。救援本来给了一切人，谁能够真正接受？那现在这一个妇女，她就没有急着跟耶稣顶嘴啊，发脾气，所以她就得到救援。耶稣治好的女儿把魔鬼驱逐了。我们还想起那个格法翁的百夫长，对不对？为他的仆人或者儿子求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我当不请你到我舍下来吗？今天成了我们今天每天礼仪的经文呢、啊。你看很清楚的面，那耶稣说在以色列，连在以色列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德，也是对一个外邦人的称赞。所以不用再去计较这个实际上的先后，就最后是看谁真正表达信德，是在天主内，又回到天主内。好，最后三十节是非常棒的 happy ending 啊，这个妇女就回家了。这边当然是她回到家里，什么意思？她相信了耶稣吗？她才回去嘛，看到孩子果然平安的、啊、躺在床上，魔鬼已经走了啊，这是一个 happy 的 ending， 也是我们今天的 ending， 好不好？愿光荣归于父。即使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晚安。